轻松松解读名著，无言带你品味《红楼梦》中的一百个细节。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红楼梦》中的一百个细节的人物关系系列，我是暗夜无言，我们又见面了。我们的群里有一个小伙伴给我留言说啊，想听我讲一下王熙凤和尤氏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呢，基本上《红楼梦》当中的主要人物的关系都是要陆续给大家讲到的。那既然有朋友有要求啊，先点了，那么我们就先来讲王熙凤和尤氏。第一个分析的角度，我们从最直观的、最简单的开始分析。从亲缘上来讲，王熙凤和尤氏他们两个之间就是堂妯娌，贾琏和贾珍是堂兄弟嘛。虽然他们两个之间这个堂的稍微有点远，他们的高祖父是同一个人，这个就得往上捋四辈的人。到了他们这儿呢，血缘关系已经逐渐的减少，但是毕竟他们还是同宗同族的，这是他们表面上的一种亲缘关系。那么还有一层关系，王熙凤是荣国府的内务管家，而尤氏呢是宁国府的内务管家，管理着宁国府家里面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事务。两个女性，两个妯娌遥遥相望，这是一层关系。那么还有一层关系，我们从尤氏的家庭内部来分析一下。尤氏他们家有谁啊？她老公贾珍，有尤氏自己，有这个贾珍的儿子贾蓉，还有呢贾蓉的媳妇儿秦可卿。秦可卿去世之后新娶的这个媳妇儿，我们就可以暂时忽略掉她，我们就说原来的这四口人，他们四个人和王熙凤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呀，如果说王熙凤这个人在整个贾府宁荣二府中有谁跟他的关系是最好的，那我觉得就非秦可卿莫属了。书里面也写得很清楚，王熙凤和秦可卿的感觉就像我们现代的闺蜜一样。实际上他们两个是有着辈分的差距的，秦可卿要管王熙凤叫婶子，王熙凤比秦可卿大一辈，他们两个更像是姐妹，像闺蜜，像一对很要好的朋友，一对知己。然后我们再来看谁呢？我们再来看贾蓉，他跟王熙凤关系也不错，他听王熙凤的命令跟贾强一起捉弄贾瑞，他又到王熙凤这儿又是借这个大屏风啊，又是借钱呢，借银子呀，总是他来，王熙凤呢也总是卖他的面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贾蓉和王熙凤的关系不错。虽然呢贾蓉这个人他曾经为了自己能够跟尤二姐和尤三姐接近而怂恿贾琏娶尤二姐，当时他还用了一个理由，说我婶子不生养，对吧？这是对王熙凤一个很大的打击和背刺，这只能说明呢贾蓉这个人人品不怎么样。从王熙凤和贾蓉这个角度看，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最起码名字里面带草字头的这一辈跟王熙凤关系最亲近的，那就是非贾蓉莫属了。然后我们再看贾珍，贾珍和王熙凤之间的对手戏并不多，但是我们从书中的很多细节可以看出，贾珍和王熙凤应该是从小就认识的。这个小要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我觉得甚至可以追溯到没有跟贾琏定亲，恐怕那个时候贾宝玉还都没有出生，王夫人刚嫁到贾府不长时间，还比较年轻，可能呢性格相对比现在要活泼一些，会把家里的一些晚辈啊带到贾府这边来玩一玩。王熙凤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的贾府，就像史湘云小的时候经常来贾府一样。这个在第13回贾珍邀请王熙凤来协理宁国府的时候有过一个细节的描写，可以展现出他们应该是幼时就相识的。第13回的时候秦可卿去世了，尤氏呢书里说他犯了旧疾躺在床上，没有办法去陪这些女眷，贾宝玉就给他出个主意，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他推荐的就是王熙凤。贾珍觉得非常好，他就过来请邢夫人和王夫人的示下。邢夫人说的是，哎呀，他现在在你二婶子家，不是我们这边的人儿，你找你二婶子说吧。啊，邢夫人无时无刻都要展现一下他的茶气。 王夫人呢，就也是谦虚嘛，说她一个小孩子，何曾经历过这样的事儿？要是做不好呢，反而招人笑话。可是对贾珍来说，甚至是对宁荣二府来说，也没有比王熙凤更合适的人了。所以贾珍就一力地为王熙凤说好话，说从小大妹妹玩笑着就有杀伐决断，如今出了阁，又在内府里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可见在王熙凤小的时候，没出阁还是一个姑娘家的时候，贾珍就认识她了，而且应该跟她相处过不短的时间，所以才对王熙凤那个时候就杀伐决断、雷厉风行的性格有着很深刻的印象。这算是有着旧交情的两个人。那我们看了王熙凤最好的闺蜜是秦可卿，在草字头这一辈里，跟王熙凤的关系最亲近的是贾蓉。在玉字辈这里头呢，除了她自己的丈夫，除了贾宝玉，可能这一位族长贾珍跟她也是有着不浅的交情。在宁国府的这几个主人里，跟王熙凤的关系看上去可能最一般的就是尤氏了。尤氏第一，她不是贾珍的原配；第二，他跟王熙凤没有什么过往的交情；第三，他们两个在性格上也不像王熙凤和秦可卿那样那么投缘。那么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从尤氏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儿媳妇都跟王熙凤的关系那么亲密，唯独自己，而尤氏在这个家里好像又是存在感最不强的一个人。明面上她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实际上呢，老公他也管不了，儿子也不是他亲生的，儿媳妇呢，又和自己的老公有着难以说清的莫名其妙的关系。尤氏他是怎么做的呢？最初在凤姐和尤氏的关系上，尤氏是向凤姐示好的一方。这个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在书里的第七回呢，宁国府这边曾经单独的邀请凤姐到宁国府去做客。凤姐去之前特意来请示王夫人的意见，王夫人就说了，平时呢她来请，把我们也跟着一块请上了，这个里面呢就包括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人，说这种情况下呢，你跟着一块去肯定是不能享受，那么这次她既然是不请我们，单请你，可见呢她是诚心叫你去解解闷儿、散散心，那你别辜负了她的心，明天不管有什么事儿，你把别的事儿都先推一推，应她的邀请。王夫人这番话呀，不管她说的是真情还是假意，但是她这个意思说得很对。尤氏为什么要单独邀请王熙凤呢？一个是知道王熙凤在荣国府管家李氏，每天神经紧绷着，也没有什么娱乐的机会，不是要伺候贾母，就是要伺候王夫人，还要照顾弟弟妹妹们。那么请她到宁国府呢，就是变成了客人，客人就可以尽情地享受了嘛。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凤姐表示尤氏对她的一个诚意，向凤姐示好。凤姐过去了之后，我们看这个阵仗可是不小，早有贾珍之妻尤氏与贾蓉之妻秦氏婆媳两个，引了多少姬妾丫鬟媳妇等皆出仪门。这一句话里面的信息含量可是不少，一个是早有，早就到那儿了，早就去了。尤氏本来和王熙凤是同辈的，而且尤氏的丈夫还是贾氏的族长，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尤氏并不比王熙凤低什么，可是尤氏却放下了自己的身段，或者说他本来也没在王熙凤面前有身段，早早的就领着自己的儿媳妇儿到仪门外去迎接，甚至都不是在屋子里等着他，而是出了仪门了。还有呢，就是引了多少姬妾丫鬟媳妇，多少应该是很多了吧，这个阵仗弄得比较大，比较隆重，像迎接贵客一样。然后呢，他们干什么呢？尤氏和秦可卿就陪着凤姐儿磨骨牌。我们注意这个细节，磨骨牌，在荣国府的时候，我们何曾见过王熙凤干这种轻松愉悦的打发时间的事儿呢？她在荣国府应该是一天忙得脚不沾地儿吧。在荣国府的时候，我们唯一看到他跟牌桌沾边呢，是给老祖宗、给贾母看牌，对吧？他和鸳鸯两个人一唱一和，哄着贾母开心。在这种时候，他是没有办法享受磨骨牌的乐趣的，他得想着我怎么样哄贾母开心。 所以这个时候，摸骨牌对他来说不是一种娱乐，而是一项工作。相反，他到了宁国府，却有尤氏和秦可卿陪着他，轻轻松松的，什么都不用想，为了玩而玩。这是《红楼梦》的第七回啊。尤氏刚刚亮相没多久吧，就充分的向王熙凤展示出他的这种结交之心，他的这种诚意。所以我们说，这是从第一个方面去分析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客观上来讲，他们是堂妯娌，但是实际上尤氏在这一段关系里是处于下风的。那么我们要从第二个角度去分析呢，就是分析一下王熙凤和尤氏他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他们两个一见面就是互相笑嘲。为什么不用嘲笑？嘲笑是嘲在前面，笑在后面，而笑嘲呢，是笑在前面，嘲在后面。他们两个是通过这种讥讽啊、讽刺的方式来调笑，来开玩笑。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开玩笑，而且从表面上听上去也像是在开玩笑。至于里面有多少真的东西，那就要看具体是哪一件事儿了，具体是什么场合了。总之呢，他们两个之间就是一种互相笑嘲的相处模式。基本上只要是王熙凤和尤氏他们两个能说上话，他们两个就是在互相的插科打诨。反正呢，俩人很少能够好好的说话，都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这是他们两个的一种相处方式。那么他们两个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相处方式呢？我觉得第一点啊，应该是跟王熙凤她的性格是有关系的。王熙凤本身就是一个喜欢说说笑笑，性格比较外向的这么一个人。她不仅是跟尤氏说话是这样，她在跟贾母说话的时候，跟李纨说话的时候，也经常是这种说说笑笑的方式。尤氏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呢？从尤氏跟金寡妇，也就是金荣的姑姑，在跟她诉苦的那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尤氏也是很擅长语言表达的。她并不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也很能说。我觉得这个金寡妇应该跟尤氏的关系不是那么特别的亲密吧，他们两个之间也不是常来常往的，就是彼此认识，绝对上升不到可以跟他大吐苦水，可以跟他说掏心窝子的话的那个地步。但是尤氏呢，他能在金寡妇面前口若悬河，长篇大论，只能说明啊，尤氏这个人其实并不是一个锯了嘴的葫芦，他还是挺能说的。可是尤氏的这种伶牙俐齿放到凤姐面前可能就没有办法比了。凤姐的这种口才极致，非常强大的表达能力，在整个《红楼梦》的女性里也是很少有人能够望其项背的，更何况是尤氏呢？所以尤氏和凤姐之间的一见了面就互相笑嘲的相处方式，我个人觉得呢，我不会把它去理解成两个性格一模一样的人见了面之后用一种共同语言去建立彼此的关系，不是这么完美的一种相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尤氏应该是努力的去靠近凤姐，去通过学习或者说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凤姐的影响，自己本来就是要亲近她的，要跟她接近的，那么渐渐的也就学着用她的这种方式跟她去说话，跟她去相处。作为尤氏呢，她在亲近凤姐的同时，也在不自觉的用和凤姐相似的，用凤姐的那种方式去进行言语上的反击。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尤氏在和凤姐的相处关系上，她是不甘心总处于被嘲笑的弱势的一方的，毕竟她是一个堂堂的贾氏族长的妻子，王熙凤跟她又是同辈。另一方面呢，尤氏在用语言对凤姐进行反击的同时，她又很注意去把握自己语言的分寸，她要把握住这个尺度，她不能真的去变成一种纯粹的反击和攻击。从凤姐和尤氏之间这种相互笑嘲的相处模式上，我们可以感觉到凤姐是在很放松的做真实的自我，她在尤氏面前不会遮着掩着，也不会去收着自己，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反观尤氏呢，她有的时候会展露出一些真实的自己，但是在很多时候她还是要注意，要把握住这个分寸。渐渐的呢， 王熙凤和尤氏就形成了这种独属于他们的相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王熙凤和尤氏之间关系的第三点，就是在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两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件事情就是秦可卿去世。我们不知道王熙凤和秦可卿是怎么结下那么深厚的情谊的。秦可卿应该是整个《红楼梦》这本书里让凤姐另眼相看的唯一的这么一个人。就连《红楼梦》中很多人觉得非常完美的薛宝钗，王熙凤都诟病她不关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王熙凤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带着一定的批判的态度的。虽然对于大家闺秀来讲，对封建大家闺秀的要求确实是应该谨言慎行，但当时王熙凤说出这番话是有一个特殊的背景的。她是在说家里的这些女孩还有谁有管家的能力，是代表着凤姐对宝姐姐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一种批评。连那么完美的宝姐姐王熙凤都觉得她有问题，为什么她就觉得秦可卿那么好，她能够跟秦可卿那么掏心掏肺的，能够在秦可卿面前表现出她真情流露的一面。那么有了这一层关系呢，也就使得王熙凤前期跟宁国府走动非常频密，也就跟尤氏的关系显得更加亲近。可是一旦秦可卿去世了，这一份最紧密的联系的纽带就断裂了。我们看，自从秦可卿去世之后，除非是有特别的事儿，比如说祭祖了，比如说后来因为尤二姐这个事儿去宁国府大闹了，非必要他就不再去宁府了。所以秦可卿去世是他和尤氏关系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秦可卿还活着的时候，尤氏对王熙凤的态度跟后来也是不一样的。秦可卿还在的时候，尤氏对王熙凤是多了几分温柔的。这个在书中的第十一回有一个细节。第十一回是贾敬的生日啊，但是贾敬本人不在，那么这些子子孙孙就聚到宁国府给贾敬过了一个云生日。这个时候呢，恰好秦可卿病重，王熙凤就一直惦记着秦可卿，说要过去看一下。这个时候尤氏说了一句话，尤氏道，好妹妹，媳妇听你的话，你去开导开导她，我也放心，你就快些过园子来。看尤氏的这句话啊，跟尤氏平时与王熙凤的相处方式，他们两个的说话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而且他还罕见的叫了王熙凤好妹妹。这三个字从尤氏嘴里叫出来应该是极其罕有的。那尤氏为什么能够如此亲密的跟王熙凤说话呢？就是因为秦可卿。尤氏将劝慰秦可卿的期盼寄托在王熙凤的身上，既然有求于人，那么自然说话的时候就要是温言软语的相求。一朝秦可卿去世之后，尤氏就没有必要再这样和王熙凤说话了。可以说秦可卿去世第一次将尤氏和王熙凤之间的关系拉得远了一些，虽然他们两个的关系原本也不怎么近。那第二个转折点是什么呢？就是尤二姐去世。尤二姐事件对于王熙凤来说，让她最不能容忍的是贾琏背着她偷娶尤二姐，她不能容忍贾琏对她的隐瞒和背叛，她也不能容忍尤二姐有可能威胁到她未来的身份和地位，因为毕竟王熙凤她没有儿子，这个在封建社会是很现实的一件事儿，是符合休妻的七出中的一条的。所以王熙凤感觉到了尤二姐对自己的威胁，她要解决这件事儿。那么反过来我们看，尤二姐这件事儿对于尤氏来说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尤二姐事件在尤氏心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疙瘩，并不是因为尤二姐间接死在了凤姐的手下。我觉得尤氏跟尤二姐和尤三姐的感情还没有那么深，而且尤氏也管不了自己的这两个妹妹，毕竟不是亲妹妹嘛。尤二姐事件给她最大的心结就是凤姐大闹宁国府，太不给尤氏面子了，太让尤氏丢脸了。尤氏好歹也是堂堂的族长的妻子，就算是做错了什么事儿，咱们好说好商量，但是呢，王熙凤不管不顾的 直接闹到了宁国府去，在众多的小妾、丫鬟、仆妇、小厮，包括贾蓉这个儿子面前，一点也没给尤氏留面子。尤氏呢，还有苦难言，他怎么能劝得了自己的这个老公呢？贾珍要做什么，尤氏能管得了吗？他别说管贾珍，他连贾蓉他都管不了。偏偏凤姐到宁国府来大闹的时候呢，贾珍呢就躲出去了，他自己不敢直面王熙凤带来的暴风骤雨，逃避了，把王熙凤的一腔怒火都留给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媳妇儿，他不管不顾走了，脚底抹油撩杆子了。也正好，凤姐估计在贾珍面前呢，可能还多少得收敛一点。贾珍出去了呢，正合凤姐的意，贾蓉、尤氏都不是凤姐的对手，凤姐根本不把这两个人放在眼里，贾珍不在正好给了凤姐充分的撒泼耍赖的空间。凤姐打一套组合拳，又哭又闹，说话呢伶牙俐齿，每一句都重重的击打在尤氏的心坎上，尤氏又没有办法去反驳。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尤氏的心情，这个事儿跟尤氏有关系吗？有关系，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在整个事件当中，尤氏身上的关系是最小的。你看这件事儿里面有贾珍的责任，有贾蓉的责任，有贾琏的责任，有尤二姐本身的责任，有尤老娘的责任，这些人的责任都比尤氏的责任要多，尤氏就是一个跟着吃瓜烙的。可是最后王熙凤的一腔怒火承受的最多的反而是尤氏，所以你想尤氏是一种什么心情啊？被自己的妯娌扳着脸，唾沫星子都喷到脸上了，那么问说你发昏了？你的嘴里难道有茄子塞着？不然他们给你嚼子衔上了？什么才衔嚼子呀？驴马牲口才衔嚼子吗？这不就是变相的骂尤氏，说你牲口都不如吗？啊，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去？你若告诉了我，这会子平安不了？怎的金官洞府闹到这步田地，你这会子还怨他们？你看王熙凤呢，就是真的把责任，把这个满腔的怒火呀都撒到了尤氏的身上。他又说了，自古说妻贤夫祸少，表状不如里状，你但凡是个好的，他们怎得闹出这些事儿来？是不是把贾珍的荒诞、贾蓉的淫荡这个责任都归到了尤氏的身上？我们说尤氏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但是他是一个胳膊，他拧不过大腿。你说是贾珍能听他的，还是贾蓉能听他的，还是尤二姐、尤三姐能听他的？然后呢，王熙凤又对尤氏进行了人身攻击，说你又没才干，又没口齿，锯了嘴子的葫芦，就只会一味瞎小心图贤良的名儿，总是他们也不怕你，也不听你啊！说着就啐了几口，在外面这个众姬妾、丫鬟、媳妇乌压压的跪了一地，陪笑着说好话的情况下，王熙凤丝毫没给尤氏留脸面，就这么不管不顾的把自己心里多年来的对尤氏的看法一股脑的都说了出来。其实我们说尤氏是有口才的，对吧？前面我说了，他跟这个金寡妇说的那一番话，包括后期奉贾母的命给王熙凤操办生日，书里面也明确的说操办的相当的得体，连贾母都很满意，王熙凤也挑不出差错来。尤氏这个人是有一定的口才和能力的，但是从性格上来讲，尤氏没有凤姐那么强势，她非常的软弱。虽然说妻贤夫祸少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只要妻子贤惠丈夫就能听，还得看丈夫是什么样的。贾珍这个人连在国校期间，在皇帝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他都敢阳奉阴违，以教子弟们学射箭的名义，在天香楼他张罗个场子聚众赌博，他连这么大的胆子都有，他还在乎你一个续弦妻子说什么吗？而且贾珍对尤氏也根本不尊重，如果尊重的话，他就不会把自己的两个小姨子当成自己的禁鸾和玩物。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就好像贾政突然看上了薛姨妈一样，是不是？贾政和薛姨妈也是这个姐夫和小姨子的关系啊，你是不是难以想象把贾政和薛姨妈扯到一起，这简直是三观炸裂。可是贾珍他就能干出来这样的事儿， 所以也并不是说封建社会的男人都是这么荒唐的，也得看人是谁。我觉得贾政就绝对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儿来。那么这是第二件事儿，尤二姐事件。在这件事当中，其实凤姐不在乎尤二姐活着还是不活着，尤氏也不是那么特别在乎尤二姐这个人本身。可是就尤二姐事件导致凤姐大闹宁国府，使得凤姐和尤氏的关系出现了第二次转折。在这一次转折之后呢，尤氏对凤姐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秦可卿去世之后，尤氏跟凤姐的关系就疏远了。而尤二姐事件之后，其实从尤氏的内心来讲，从尤氏这一边来讲，他跟王熙凤的关系应该是已经破裂了。当然王熙凤不在乎，尤氏呢也不会明着说，可是我想在很多地方都会逐渐的显露出来。邢夫人事件只是第一次，尤氏不过只说了一句话而已。那么在后面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就是后几十回的事儿了，我们现在看不到。那么在未来王熙凤她的人生结局的时候，尤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在他们两个人彼此的结局上，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会不会在其中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呢？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王熙凤和尤氏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实际上他俩就是一对塑料妯娌花。对于尤氏来讲，在王熙凤面前呢，他的这种心态也好，他处理王熙凤和自己之间的关系也好，是比较谨慎的，他的这种情感也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卑微的一面，又有亲近的一面，又有反击的一面。对于王熙凤来说，他和尤氏的相处就不是这么小心翼翼了，他是很为所欲为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王熙凤在尤氏面前基本上不掩藏真实的自己，比如说在书中的第43回有一段王熙凤和尤氏的对话，这个地方的细节很能充分地说明王熙凤对尤氏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第43回王熙凤要过生日，贾母牵着头让大家凑份子，最后把给凤姐张罗生日这个事儿交到了尤氏的手里。尤氏之后呢，就到凤姐房里面去商量怎么给她办生日。凤姐就说了，你不用问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其实凤姐这个话的言外之音就是，这多大个事儿啊，还用问我吗？你就看老太太的喜欢办呗，这个事儿就是哄老太太开心。然后呢，尤氏就笑着说，说你啊真是行大运了啊，我还以为老太太叫我有什么事儿呢，原来是为了给你办生日。你看我饶是出着钱，我还得出着力，我还要操着心，你怎么谢我呢？尤氏说这个话是想在凤姐面前呀讨个好，我对你是不是挺好的，他想让凤姐领自己这个情。看凤姐是怎么回答的呢？凤姐笑着说，你别扯臊，我又没叫你来，谢你什么？你怕操心，你这会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个就是了。凤姐的这一段话就是她对尤氏这个人的态度，我不需要谢你，我没求着你什么，我王熙凤这辈子也不可能求到你尤氏什么，所以我没有必要谢你，没有必要领你的情。但如果你做了这些事儿，你要是怕操心怕费力，你就自己去回老太太，就换一个人，我无所谓，谁来操办这个生日都可以。这句话充分地体现了凤姐对尤氏的态度，她是瞧不起尤氏这个人的，压根儿没把尤氏放在心里。那王熙凤为什么瞧不起尤氏呢？可能我们有的人会想，王熙凤和尤氏的出身有很大的不同，王家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之一，尤氏不知道是什么出身，尤老娘也不是尤氏的亲生母亲，尤氏他们家能娶尤老娘这样一个女性做继室的话，估计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的门楣。估计尤氏的家庭背景跟邢夫人是比较相似的，如果真拿得出手的话，作者一定会正面交代的。不过我觉得呢，平心而论，王熙凤瞧不起尤氏不是因为尤氏的出身，这方面应该不是她最看重的。在王熙凤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是最让她瞧不起的？就是没有能力的人。我们看一下宁国府的混乱，在书中的第13回，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她刚刚接下这个工作之后，连家都不回了，就在宁国府这一边一所爆煞里面坐了。他就想，一共想了五件事，什么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事无专责、临期推诿、虚用过费、滥制冒领、任务大小、苦乐不均、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前数、无脸者不能上进。这是凤姐自己一个人坐在这个小屋子里想出来的五件宁国府中的风俗，连一个在荣国府管家的人都能总结出宁国府的五件可以说是天长日久形成的弊病弊端。为什么尤氏身在宁国府中，他却不能够看到这些呢？或者说他看到了这些之后不能够去有效的治理他呢？从王熙凤这个角度来看，尤氏这个管家可以说是做得相当失职了。对凤姐这么一个要强的人来讲，他就会觉得尤氏简直就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这是一件事儿，还有一件事儿呢，得再往前看，就是焦大事件。虽然说焦大说的话可能都是真的，也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是说句实话，焦大这个事儿能够在钟鸣鼎食的宁国府出现，是很让人大跌眼镜的。就是在你这么一个国公爷后代的府地里，还是四大家族之一，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身份的，居然能让一个下人在主人和客人面前口出狂言啊，把这个真相都抖了出来了。所以当时王熙凤就觉得很纳闷，说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还给他派活呢？尤氏就说了，说我们都告诉他们了，别派他别派他，偏偏又惹他去。这个回答本身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你告诉谁了让他别派焦大？为什么你告诉的这个人不听你的话呢？不仅是焦大你管不了，就其他的人你也管不了。这个回答反而更加暴露了尤氏管束下人不利。所以凤姐就补充了一句话说，我成日家说你太软弱了，纵得家里人这样还了得了。在王熙凤的眼里，尤氏是一个软弱的人。软弱不是不可以，但是作为一个管家的人，软弱的话那是一个致命的缺点，尤其是你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家族。然后接下来尤氏就给他解释说，难道你不知道这个焦大？就巴拉巴拉巴拉说了一大段话，说这个焦大以前跟太爷们如何出生入死，所以到今天了就没人能管得了他，说了很多话。结果凤姐呢一句话就给他封死了，说我何曾不知这焦大，意思是你跟我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啊？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个焦大是什么人吗？这个焦大要是在我们荣国府，我早就给他处理了。然后凤姐继续说道，倒是你们没主意，有这样的何不打发他远远的庄子上去就完了。你看凤姐儿不仅她知道焦大这个人，知道焦大的背景，还知道为什么焦大能够如今还在宁国府里大放厥词，就是因为尤氏没有主意，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远远的把他打发到田庄上去不就可以了吗？这个人你不能开除他，你不能打他，不能骂他，你把他打发得远点不就得了吗？咱们惹不起躲得起。凤姐在短短的两句话之间就定性了尤氏在她心里的印象，同时也给尤氏提出了一个解决焦大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王熙凤瞧不起他是有自己的理由的。王熙凤或许不会瞧不起一个出身低微的人，也或许不会瞧不起一个身世成泥的人，但她绝对看不上那些性格软弱没有能力的，尤其是这个人还是宁国府的内务管家，跟自己干着一样的工作，但是能力跟自己相比却是天差地别。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王熙凤很欣赏探春。其实王熙凤跟探春之间没有什么过密的交往，而且有的时候探春真的脾气上来了呢，也会不给王熙凤面子。但是王熙凤很欣赏探春，为什么？因为探春有能力啊，她能够从探春身上看到和自己相同的能力和魄力，惺惺相惜，所以他欣赏探春。反观尤氏这样的人啊，他可能就是能不接触就不接触，或者说不会刻意去跟他们接触，除非不得已。反过来呢，尤氏也是不认同凤姐的做法的。我们还是看第43回，给凤姐凑份子过生日，所有的人呢都要出钱，最后呢一汇总说还有谁没出份子呀，王熙凤就说了，上下都全了，还有两位姨奶奶。 两位姨奶奶说的是谁呀？就是周姨娘和赵姨娘。其实凤姐说的是有道理的，说他们出不出也问一声，进到他们市里，不然他们只当小看了他们了。你所有的人都带着了，连这些丫鬟、大丫鬟、小丫鬟都带着了，两个姨奶奶你不带着？你告诉他们了，是你进到了，他们出不出是他们的事儿，对吧？表面上看这个话没有任何问题，这也是凤姐的观点。然后尤氏呢，听到这个话之后，就悄悄地骂凤姐说，我把你这个没足宴的小蹄子，这么些婆婆婶子来凑银子给你过生日，你还不足，又拉上两个苦户子做什么？尤氏不同意凤姐的做法，她认为周姨娘和赵姨娘都不容易，是两个苦户子，没钱，没有必要拉着他们，非得让他们出钱。凤姐就说了，你少胡说，他们两个苦什么呢？有了钱也是白填送别人，不如拘来咱们乐。在凤姐眼里，她是不同情周姨娘和赵姨娘的。我们要注意啊，凤姐这个人其实不太同情弱者，包括刘姥姥，凤姐对刘姥姥的这种感情也绝对不是同情，她是觉得刘姥姥这个人呢，性格好，很明事理，大事儿很拿得住，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老婆子，但是有着足够的生活智慧，是她认可了刘姥姥这个人，而绝对不是怜悯她、同情她、可怜她。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呢，凤姐的本质她是慕强的，她自己本身就很强，而对于那些生活中的弱者，她是持鄙视态度的。这也就是凤姐和尤氏之间关系上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看待事情的角度，他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如果用一个比较现代的语言来形容的话，就是他们三观不合，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好的，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给节目点赞、打赏，也请您把喜马拉雅的月票投给我，支持我继续原创。此外，您还可以加入我的西迷团，入团之后所有的付费节目可以免费听，抢先听节目也可以立刻收听。入团的方式在我的主播首页，大家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去找到。如果您想和更多的红楼听友在节目外交流，欢迎添加微信暗夜无言的全拼加001，留言告诉我您最喜欢的红楼人物。我是暗夜无言，让我们下期再见。